圣经真理讲座，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我们原来所拥有的不过是道德与不道德的行为，垂死而又软弱的生命，饥饿、干渴、罪的奴役，还有在传统中没有生命的宗教以及死亡。基督来了，他不仅是生命，他更分赐生命，并且以这生命来应付我们所有的需要。他重生、满足、医治我们，他点活并且喂养我们，他解我们的干渴，释放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牧养我们，他更使我们复活。欢迎您收听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的圣经真理讲座。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欢迎您再一次的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今天是我们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44集的播出了，在这里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更愿意神祝福他的真理得胜并扩展。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先来为您介绍今天和我们一同分享的高弟兄。高弟兄您好。
您好，大家好。
高弟兄，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接着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20章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是，这个点就是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呢，他和门徒之间的关系啊，就有一个革命性的改变。
哦，
可以说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但是很可能我们很少人留意到这句话到底有什么重要性。这句话就是在约翰福音第20章的17节。在这里呢，主向玛利亚说的这句话，他称呼门徒们为弟兄。在这之前，主耶稣从来没有这样称呼过门徒们为弟兄。
是，
可见这件事非常的重要。
对，这确实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信息里面要告诉我们什么。
在约翰福音20章的17节，主耶稣对玛利亚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到父那里。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到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那里，到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那里。在这一节里面，主耶稣对玛利亚说，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在这里我们来到了约翰福音中最重要的一点。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呢？主耶稣在这里称呼他的门徒为弟兄呢？在主耶稣复活以前，主从来没有称他的门徒为弟兄的。以往他所用最亲密的称呼是朋友。在约翰福音15章14节和15节那里，也就是在主被钉十字架前的一个晚上，他说，你们如果遵行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奴仆，因为奴仆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门徒从奴仆的地位变成朋友的地位了，他们可以跟主耶稣做朋友了。但是到了主耶稣复活之后，他的门徒也是他的朋友，居然成为他的弟兄了。弟兄是更亲密的，弟兄说出他们有同样一个生命。借着主耶稣的复活，他的门徒 就因着神的生命得到了重生。这个神圣的生命是借着主分赐生命的死而释放出来，就好像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里头那麦子的比喻，在主耶稣的复活里面，他所有的门徒都得到了重生。彼得前书一章三节说道，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主耶稣借着复活将成为灵的自己分赐到他所有的门徒里面了。这些门徒因为接受了他的生命，也借着重生成了主耶稣的弟兄呢。您还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要他的母亲玛利亚把他的门徒约翰当作自己的儿子吗？然后他又吩咐约翰要把玛利亚当作自己的母亲。在主耶稣复活的那天，他在十字架上的话应验了。从那个时候起，约翰就成了与主有同一个生命的弟兄了。因此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成了约翰的母亲了。主借着他的复活使门徒得到了重生，他们不再仅仅是门徒或者是朋友了，他们是主的弟兄了。他们现在和主同样有一个生命。主耶稣是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又在复活里长了出来，结出了许多的籽粒。这许多的籽粒就是要产生一个饼，这个饼就是基督的身体。在主耶稣死以前，他是那唯一也是独一的子粒，但是在他复活之后呢，这唯一独一的子粒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子粒。这就是生命借着基督的死和复活而得到的繁增。
高丽兄，刚才的信息说到了约翰福音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主耶稣对玛利亚说，你往我弟兄那里去。
是，我记得在信息里面提到说呢，在主复活以前，主从来没有称他的门徒为弟兄，只称呼他们为朋友。
对，
但是在主复活以后呢，这个朋友啊就成了他的弟兄了。因为作为独生子的这位主耶稣，他在复活以后被升为神的长子，而门徒们还有所有相信他的人呢，都要被重生为他许多的弟兄。
我想听众朋友们或许要问了，哎呦，这许多的弟兄是怎么来的呢？
这许多的弟兄就是那一般呢，借着主的复活因着神的生命得到了重生的人。
是，
那这个生命是借着他分赐生命的死所释放出来的，所以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子。借着这个呢，神的独生子就成了许多弟兄中的长子。
哈利路亚，
Amen。
你看，我们成了基督的许多弟兄了。今天我们不仅仅是朋友而已啊，
对，
我们更是主的许多弟兄。
Amen。
他是神的长子，我们呢就是神的众儿子了。神是主耶稣的神，当然也是我们的神，父是主耶稣的父，也就是我们的父了。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都有神的生命和神的性情了。
对，所以从这个点呢，就再一次给我们看见约翰福音是一本生命的福音。
Amen。
基督带着复活的身体升到了天上，现在在约翰福音二十章里面，他又带着复活的身体回到了门徒那里去。主耶稣带着复活的身体来到了门徒所在的屋子里头，当时门都是关的。门既然是关的，主耶稣有骨有肉的身体怎么能够进去呢？我们有限的头脑 在物质界里头是无法领会的，但是这的确是个事实。我们必须照着神圣的启示，以信心来接受它。按照路加福音24章，主耶稣把他物质的身体，也就是在他复活里面的身体，给他的门徒看。他的身体是个复活的身体。我们用康乃馨的种子做个例子，康乃馨的种子很小，但是种下去从地里长出来后，就有了干，有了茎，有了叶，而且还长出美丽的花来。这些长出来的不也是形体吗？康乃馨种子在种在地里以前只有一个小小的种子的形体，但是从地里长出来之后就有了不同的形体。这也正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44节所说的，所种的是属魂的身体，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种下去的身体是一个样子，从地里复活里长出来的身体又是另外一个样子。种下去的是原初天然的身体，长出来的是复活的身体。基督在复活之后有了复活的身体，但是这个身体仍然是物质的，仍然是可以摸得到的。即使是门关的，基督带着这个身体进了屋子。在主耶稣复活的身体上，他的手上、脚上、肋旁仍然是带着疮痕的。主耶稣把他的手和他的肋旁指给了门徒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主耶稣曾经在16章给门徒的应许说，你们现在有忧愁，但是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并且你们的喜乐没有人能够从你们夺去的。主耶稣在复活里成就了这个应许，他回到门徒那里还带给他们5种的福分。主带来了他的同在，带来了他的平安，更带来了他的使命。他又把圣灵赐给他们，并且赐给门徒可以代表他的权柄。
当主复活之后呢，他首先乃是向这位寻求他的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然后他隐秘的升到父那里去，将他复活的新鲜啊呈现给父，好让父得到满足。之后啊，他也带着他复活的身体再回到门徒那里。
是，你知道在圣经的其他的地方呢，告诉我们说这位主耶稣复活以后就成为纳灵。
对，
有的地方告诉我们说他成为赐生命的灵，但是呢很奇特的，在这里他带着身体啊来向门徒显现。
对，
那一说到这件事啊，实在是我们有限的头脑领会不来的。
我非常同意您的说法，我们的理解力实在是太有限了。您看看在这个宇宙当中啊，有许许多多的奥秘。
对，
就连我们自己这个人都是个奥秘啊。
对啦，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原来那个点上，就是说为什么主耶稣可以带着复活的身体进到关着门的屋子里面呢？那个关键的点就在于说，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就是纳灵，因为复活的主现今就是纳灵，所以他就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他可以随时随地的和门徒们同在。在约翰福音的20章里面，我们也读不太出来到底主耶稣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
对，
因为主复活以后他就是纳灵了。
是，
所以这个灵呢，他可以随时随地的在一切的情况底下与我们同在。
太好了，主今天乃是纳灵。
Amen。
在20章19节和21节，主都对他的门徒说，愿你们平安。主耶稣说这句话是发生在主复活之后第一次和门徒聚集的时候。主耶稣说了愿你们平安之后，就对他的门徒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主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他，他也是照样的差遣我们。主耶稣的差遣和父的差遣就是一样的，父差遣的主，主也要差遣我们。父是如何来差遣主耶稣的呢？父是在子里头，借着父在子里头差遣的子。什么叫做父在子里面呢？就是父的生命、父的性情、父的同在，还有父的自己，都是跟主一同来的。同样的，主耶稣差遣门徒，也是以他自己做他们的生命和一切。主耶稣现在同样的差遣我们。主耶稣如何差遣我们呢？很奇特，他差遣我们的方法是把圣灵吹到门徒的里面。在主耶稣说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之后，他就向门徒吹了一口气，就是把圣灵吹到了门徒里面。借着主耶稣的吹气，这位是灵的主就进入了门徒的里面，永远住在他们里面。因此门徒无论受差遣到哪去，主这位灵总是与他们同在，主和门徒乃是一。主把圣灵吹到我们里面，他的意思就是把主的自己吹到了我们里面。主能够跟我们是一，并且在我们里面，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借着把他自己吹到了我们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接受圣灵，圣灵就是基督的实际。我们如果接受了基督的灵，就接受了基督的实际，也就是接受了基督的自己。
高弟兄啊，
嗯哼，
一般来说啊，当我们差遣别人去一个地方或者去做一件事情啊，
对，
我们就叫他去就是了。
嗯哼，
但信息里面却说到，主差遣我们的方法乃是将圣灵吹入我们的里面。我记得刚才信息里面就提到了约翰福音第20章21节那里，主耶稣对门徒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所以啦，主的差遣和父的差遣是一样的。
对，那为什么是一样的呢？
这个我们知道啊，三一神父和子他们是不能分开的。
对，
那所以呢，父差遣子的时候不是说好你去吧，他不是这样叫他去的。
对，
他乃是在子里面，也就是说呢，父的生命、父的性情、父的同在，甚至父自己
都和主一同来了。
对了，那主差遣我们也是一样啊，主差遣门徒不是说好你去吧，不是，主乃是吹气，就是把他的生命、性情还有他的同在吹到门徒里面，差遣他们去。
所以了，当主耶稣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Amen。 那借着这个吹气呢，这位是灵的基督就进到门徒们里面，
是
永远的住在他们里面了。所以主耶稣来差遣我们，就必须要将圣灵吹入我们里面。那借着这个，门徒无论受差遣到哪里，主总是与他们同在。
Amen。
因为主与他们是一。
是
Amen。
主与他们乃是一。
Amen。
在约翰福音14章，主耶稣应许要求父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来。约翰福音20章，主耶稣把这一位保惠师实际的灵带给了他的门徒。现在这实际的灵已经进到门徒里面，住在他们里面。 所以门徒就知道主是在父里面，父也在主里面，并且现今门徒在主的里面，主也在他们的里面。他们现在知道了，他们可以和三一神是一了。我们要仔细的去读14章、15章、16章，主耶稣对门徒所说的一切，到了这个时候都成就了。在主耶稣复活那天所成就的，是圣灵做生命、做真理的应许；但是在五旬节那天所成就的，是圣灵做能力的应许。亲爱的听众朋友，圣灵有这个两个不同的方面。在主耶稣复活的那天，门徒得到了生命的灵来做基督的实际。到了50天之后，在五旬节的那天，他们接受了能力的灵。同一个灵，一个是圣灵做生命的方面，一个是圣灵做能力的方面。主耶稣在肉体里是末后的亚当，经过了死和复活的过程，成了那赐生命的灵。主怎样是父的化身，那灵也照样是主的实化，是主的实际。他成了那灵，就能够被吹到门徒的里面。主耶稣是那灵，就能够给他的信徒接受到他们里面，然后如同活水的江河从他们里面涌流出来。主耶稣是那灵，就能够借着死、借着复活回到了门徒中间，并且进到门徒的里面，做这位保惠师，住在他们里面。主是那灵，他就能够活在门徒的里面，门徒也因为他而活着，并且和他一起活着。主耶稣是那灵，他就能够和父到爱他的人那里，同他安排住处。主是那灵，就能够使他一切的所事、主的一切所有都被门徒实化了。主是那灵，就能够和他的众弟兄一起聚集，向他们宣告父的名，并且在他们中间歌颂父。主是那灵，就能够做信徒的生命，做信徒的一切，为着他的使命被差遣，就好像是父差遣的主一样。
高弟兄，
是
我们所相信的并且接受的这位主耶稣真是奇妙啊。
Amen。
你看，他是生命的主，他是生命，
嗯，
他在复活里呢是那灵，
是，
而他今天啊是赐生命的灵，要进到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生命，也要做我们的一切，并且为着他的使命要来差遣我们，
嗯，
就如同父差遣他一样。
是，
哈利路亚。
你们感谢主，因为他成为那灵啊，
是，
这一切才成为可能。
对，
如果主耶稣今天还在肉身里面呢、啊，这一切的事都不可能发生。
是，
借着他成为那灵，他就应验了在约翰福音第7章那里所说的，主说呢，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主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指着信入他的人将要受那灵说的。
Amen。
在7章的时候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是，
但是等到在复活里面，主成为那灵，他就成为生命的灵，把他自己吹到门徒里面，使我们呢与他是一，
是，
并且能够受他的差遣。
是，谢谢高弟兄、
Amen、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分享。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及弟兄姊妹们，非常谢谢您这段时间里面收听我们的节目。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的播出呢，即将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在我们要进入下一卷书之前，我们要先为大家推出一个全新系列的信息，到时候我们将要以李长寿弟兄的原因来播出。我们相信借着这一个系列的信息呢，听众朋友们必定是能够从其中得到更丰富、更完整的生命供应以及真理的启示。 我们欢迎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而为了要答谢从《圣经真理讲座》这个节目开播以来呢，许许多多的听众朋友还有弟兄姊妹们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怀，水流执事站特别为您准备了一本免费的样品书。这一本的样品书啊，就是新约圣经恢复本中的马太福音的部分片段。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弟兄姊妹们来信或者是打电话索取。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请告诉我们您的邮寄地址以及收信人的姓名。我们再说一次，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同时也求主祝福我们，给我们一个寻求他的灵，好叫我们能够经历他的复活以及他一切所成就的。亲爱的朋友，愿主祝福你和你的家，也愿主以他复活的实际作为他的祝福，让你和你的家实际的主观的经历他复活的生命。非常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本节目信息部分是根据李长寿弟兄著作的《约翰福音生命读经》所编制，水流执事站制作播出。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执事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